概是将近23年以前，1979年，在美国的感恩节的第二天，对我来讲，是我一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天。那天为什么重要呢？因为那一天我跟我当时的女朋友一起去看了我们两个人这辈子一起看的头一场电影。那个电影的标题就是《屋顶上的提琴手》。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影啊，是一部很好的片子。但那个电影其实是从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所改编过来的。电影的内容是讲到在苏联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家庭，在苏联那个动乱的那个逼迫犹太人的时代，这个家庭是怎么样过来的。这个电影当中的主人翁就是那个犹太人家庭的那个老爸爸，是一个做农夫的人，他好像有一个很宽广的一个心肠，有很宽广的心肠，有一个很天真的一个个性。我记得在那个电影当中，有一次这个老爸爸就讲了几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几时老了，也不晓得孩子几时长大了，23年过去了，这样的一句话好像一直还在我的耳朵旁边。那时候的女朋友已经成了现在的太太，成了我们三个孩子的妈妈。23年一下子就这样过去了。如果我能够活到我的父亲母亲、我的祖父祖母、我的外祖父外祖母这六个人他们年龄的最大值的话，23年已经超过我人生的1/4。23年就是这样子过去了。难怪孔子走到江边的时候会这样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生的短促是古往今来人类的共同体验。中国的诗人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希伯来的诗人摩西，当他年纪大的时候，他做了这一首诗。这首诗是这样说的，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摩西又接着感叹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无非而去。这位饱经人生的忧患，这位一生多彩多姿的摩西，当他带领以色列人在西乃的旷野想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看到远处也许是覆盖着白雪的黑门山，夜间他看见满天星斗，他想起这个宇宙的永恒，他想起他人生的短处，他有很深刻的感叹。在圣经传道书3:11，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更加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深刻的一个意思。传道书3:11，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至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永生原来的意思就是永远，或者永生另外一个意思 可以翻成永恒的观念。圣经上说，我们人的生命是由上帝而来，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因为创造我们的上帝，因为赋予人类生命的上帝是一个永恒的神，所以在我们心中就有永恒的观念。虽然我们活在有限的今生里面，可是我们心里面有这个永恒的观念。这样子的一个永恒的观念，成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不断的一个冲突，不断的矛盾，不断的挣扎。这样子一个永恒的观念，有的时候我们在忙碌当中我们试着遗忘它，可是在夜深人静我们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面对它。人活在有限的今生，可是人心中又有永恒的渴望，所以我们格外活在时间的压迫底下。我记得在我高中的时候读了朱自清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匆匆》，里面有几句话描写我们的人生，描写那个时间的压迫感，写得非常的传神。他说，像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们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们读到一些中国古人的一些著作，像《赤壁赋》里面提到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我们心中总感觉那个时间的那个紧迫。我们年轻的时候这样的感觉也许不是很深刻，可是慢慢我们觉得一转眼之间我们就大学毕业了，我们研究生就毕业了，一转眼之间我们做事，我们结婚，我们生孩子，一转眼之间。你如果像我这样子的年纪，我的老大已经大学二年级了，老二今年要上大学，老三明年要上大学，我的老三一直在警告我，他说等我上了大学，你们两个就是真正的空巢了，好可怜呐，好可怜呐。人活在有限的今生，但是我们心中又有永恒的渴望，所以我们心里面常常好像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我想这种不踏实的感觉也形成我们人类的文学。那么英国的一个诗人叫做白朗宁，他曾经写过这样的一首诗，他说，正当我们最安全的时候却有自落的感觉，花朵编成的钟儿正在高高挂着，却有人死了。我们活在有限的今生，可是我们心中有永恒的那一个渴望，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永恒的一个观念。因此有人说，我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学作品里面充满了许多的客旅意识。什么叫做客旅意识呢？意思就是说，在中国的文人常常描写我们这一生，把这一生当作是一个过客，常常描写我们这一生，描写我们在这一生找不到一个永恒的家乡的那样子的一种感受。那么以前我读这一个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山楂，无枝可依。我那时候这个诗人真是挺无聊，你看鸟儿绕树绕山楂，怎么说它无枝可依？它就是跑到别的地方去就是。那么后来我才明白，其实这个诗人所描写的是他自己的心情。什么心情呢？那就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感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真正的称它为那是我们永远的家。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总感觉这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人活在有限的今生，我们又有永恒的渴望，但不单单这样，我们常常还活在一个无常的人生里面。在这么短促的人生当中，还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我觉得好多年之前，我认识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能干、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的故事就像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小说里面所描写的故事。她遇到了她的白马王子，两个人结婚，生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这个很优秀的这个年轻的这个丈夫，那么到美国来读书。来到美国的时候，刚好是在秋天要开始，夏天刚刚要结束的时候。在美国大部分的学校是什么时候开学？都是劳工节之后开学。那劳工节是暑假完了之后一个最大的一个节气。这个年轻的这个学生就被他要收他的这个指导教授，受他们的邀请一起参加这个指导教授这一家在劳工节假期出去的旅游。想不到在这个旅游的时候就发生了车祸，这个年轻的这个丈夫跟父亲就这样子的离开了世界。有一个电话从美国打回来，打到这一个人的家里，这个年轻的太太没有接到电话，是他的父亲接到的。隔了好一会儿，这个年轻的太太回到家，这个做父亲的跟女儿说：“女儿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听见的要震惊，某某在美国出事了，你是想要就地火葬呢，还是把他运回来？”隔了好多年之后，我有机会跟这一个已经不是特别年轻的一个女士见面，她这样跟我说，是要把她就地火葬呢，还是要把她运回来？难道这就是我人生的选择吗？是要就地火葬呢，还是要把她运回来？这是什么样的选择呢？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活在有限的今生，我们心里面有永恒的盼望，但是我们这一生所遇到的许多的事情还常常由不得自己。人活在有限的今生，我们心里面有永恒的盼望，有的时候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次常常也变成遗憾的事情。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小说家叫做 Sam Clement，我不晓得我们多少人听过这个人的名字，讲 Samuel Clement 大概认识他的人不是很多。但是我如果问你，我们中间有谁看过《汤姆历险记》，有多少人看过或者听过，谢谢请放假啊。那么 Sam Clement 呢是他的本名，其实他的笔名就是马克吐温啊，所以马克吐温大家都知道吧啊。那么他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说。那马克吐温跟许多的这个文人很不一样，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意思就是说当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小说就脍炙人口，当他还活着的时候他靠着写小说，他靠着投稿到报纸，他已经赚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版税，他一家过着非常幸福快乐的生活。马克吐温有一个美丽贤惠的妻子，有三个美丽活泼而且贴心的女儿，马克吐温的一个大女儿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有一次她在报纸上投稿写了一篇文章，她提到说我们的家是世界上最美满的家庭。最后这个大女儿不知道怎么搞的写了这样几句话，说愿意此刻就成为永恒，我们的家太美满了，能够这样一直下去是多好呢。可是好景不长，那么不久之后马克吐温的家产生了一些财务上的困难，因为他投资失败了。我想这个故事也是在现在的时代里面也重复过很多次。所以他们一家留下了大女儿留在美国，他们一家到英国去。想不到这样子去了英国之后就没有再跟这个大女儿再见面，因为隔了一段时间这个大女儿忽然得了疾病就去世了。这件事情对马克吐温有很深刻的一个打击，这个他最疼爱最有才气最继承了他的这个我写文章天分的这个女儿就这样子的忽然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他竟然还不能够在他旁边陪着他走过人生的最后一程。隔了一段时间马克吐温的妻子也生了病也离开这个世界。后来马克吐温又回到美国，回到美国之后那么有一个时期他的情形还不错，经济情形慢慢的好转。那么曾经他有一个女儿是一个非常背叛的女儿离开了家 在这个时候也要求要和好，要回到家里面来住。看起来这一家又可以幸福和乐，可是想不到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有一个悲剧又继续临到这个家庭里面。就是有一天这一个女儿，就是有一些背叛离开家现在又回到家的女儿，是有生下来所患的这一个癫痫的这个病，知道是什么病吧？有一天她在浴缸里面洗澡的时候忽然发作，可是周围没有人知道，她就淹死在家里的洗澡缸里面。这个打击对于马克吐温几乎是没有办法承受，没有多久之后他自己也积劳成病。当他躺在病床上，当生命一点一滴的消失的时候，他用手拉着他最后的那个女儿的手，对他说 Goodbye my love if we meet again， 意思就是说别了我亲爱的女儿啊，若是我们能再相见。所以有人把这样的一段经历写成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就是 If we meet again， 若是我们能够再相见。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仔细思想，是不是我们心中真的这有永恒的渴望？是不是我们心中真的有那一种说不出来的有一些不甘心？是不是我们觉得人生可能不应该就是这样一下子就过去？可是尽管有这样子一点点的不甘心，可是我没有觉得无可奈何。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我读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让我印象太深刻了。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是记载在《左传》里面的一个故事。讲到有一天齐景公，就是春秋的时代，齐景公他带着他的三个臣子，就是国子、高子跟晏子，一起去犹太山的故事。那一天齐景公带着三个人登上了泰山，到了泰山的山顶之后，齐景公整个一看泰山周围那个风景多么的美丽，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美丽，最早在齐国的时候这个树木很茂盛，风景非常的美丽。齐景公就忽然有感而发，他就怎么说呢？他说美哉国乎，郁郁泰山，使古而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他的意思就是说泰山是多么的美丽，我所统治的国家是多么的好，是多么的风景优美，假定从古到现在人都可以不死的话，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那意思就是说我就愿意我一辈子就永远留在这里，什么好地方我都不要去，我就愿意一辈子留在这里。可是讲完之后呢，却抚气泪沾襟，就是低着头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衣服都给弄湿了。为什么抚气泪沾襟呢？因为他想到人是会死的，他想到良辰美景当前，夕阳无限好，只是怎样呢？只是近黄昏。他讲完这一段话抚气泪沾襟之后，他的另外两个臣子国子高子也跟着开始感山了。他说然臣赖君之赐，鲁马才居可得而成也，素食恶肉可得而食也，犹不欲死况无君。意思就是说大王啊，你这个哭的伤心流眼泪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事情。我们两个人靠着你的恩赐，破车靠着你的恩典，破车破马凑合着做做，粗茶淡饭凑合着吃吃，日子过得没有你好，我们还不想死，心里面何况永恒？你日子过得那么好，当然更不想死了。所以两个人也陪着他抚气泪沾襟了。那么好，四个人，三个人已经哭成一团了。那么剩下一个呢，就是晏子。那么晏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你知道他个子不是很高，但是他心思非常的细腻啊。他常常有一些想到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东西，他就说了，他说乐哉今日因之有也，见雀居一而鱼成二。他说我今天出来玩呢、啊、玩的真是非常非常的愉快呀、啊。怎么愉快呢？我看到这个做国王的这么样子的懦弱胆小，我看到这两个做臣子的这么样子的会拍马逢迎啊， 他怎么说呢？他说食谷而无食者，则太公至今犹存，吾君方将披蓑笠而立乎全亩之中，为世之序，何强念此。他说假定从古到现在人都可以不死的话，那么假定从古到现在人都可以不死的话，那齐国的开山的开国的这个老祖宗是谁呢？就是姜太公，对不对？如果姜太公现在还是齐国的开国的老祖宗，那姜太公还没有死，姜太公还没有死的话，谁是现在齐国的国王呢？那当然就是姜太公是齐国的国王。如果姜太公是齐国的国王，我们现在的这个国王还轮得到当齐国的国王吗？那当然轮不到。他如果轮不到当齐国的国王，他干啥呢？他说披蓑笠而立乎全亩之中，为世之序，何强念此。就是啊，穿着这个农夫穿的那个遮蔽太阳风雨的衣服，头上呢戴这个斗篷，辛辛苦苦的在田里面耕种，做个老实农夫，汗流满面，勉强混碗饭吃，累都个累得半死，还哪有时间想生死的问题呀？啊，那么这一讲完，三个人听了觉得也有道理，然后呢就结束这一次旅游，就回家去了。啊，那当然有人就把这一段对话写下来，那你有些可以问那个写下来有没有当场听见，他怎么知道？啊，如果你会问这个问题，表示你今天下午听进去啊。那么我提这样的一个故事，只是想要告诉你说，通常我们一般人，我们认为有智慧的人就是燕子。那意思就是说呢，反正好好把握今天，别想太多就是了。啊，这是有人问孔子说：“敢问死？”孔子怎么说呢？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啊！”啊，你不要问我死后以后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好好活着就是。那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活在有限的今生，可是我们心里面又有永恒的盼望，到底我们这一辈子我们怎么活呢？到底我们这一辈子我们是要追求什么呢？有一种人生观，就是一种享乐的人生观，我们都非常懂得这个享乐的人生观的最常用的一句话，其实我们中国人用的就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若朝露，去日苦多，海当以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怎样杜康。其实在这种享乐的人生观背后，是一种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一个悲哀。那另外一种人生观是追求什么呢？就是追求成就，盼望借着成就，借着薪水，借着地位来肯定我们自己。我们的成就越高，表示我这一生越有价值；我的薪水越高，表示我这一生越有价值；我的地位越高，表示我这一生越有价值。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就是追求成就，可是在追求成就当中，我们付上什么代价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各位亲爱的朋友，成就真的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满足吗？成就真的能够解决我们心中那种对于永恒的呐喊吗？我认识一个人，我不要说他是谁，我也不想告诉你我怎么认识他，反正我认识他就是了。那么这位先生呢，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那他念大学的时候念书念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大学毕业他也很顺利的拿到在美国一个相当有名的大学的一个奖学金，跟着一个很有名的教授来做他的这个博士的这个来做他的这个博士的论文。那个教授非常非常的出名啊，是美国国家工程学院的院士。我念大学的时候，我用的这个教科书还是这个教授写的，所以当他要去跟这个教授做的时候，哎呀，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羡慕，好像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将来是会有成就的。果然，他念书也念得很顺利，啊，那么三年四年就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也很顺利的，在这个博士还没有到手，就已经娶了一个非常贤惠的一个太太，那么然后也很顺利的，在美国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的研究机构找到一份相当好的工作，也很顺利的买了房子，买了车子，生了一个儿子。那么后来呢， 那么对不起，生了一个女儿啊，什么先后顺序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么生了一个女儿，不过这是事实，生了一个女儿，然后呢他事情做得非常的好，也很快的就在公司里面就升去当经理，就做了主管。那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那么我记得有一次他就跟我讲，他说老兰我告诉你一件事，他说我生了儿子，有些公司的同事来看我，就跟我说啊，某某人，你现在呢有了学位，有了妻子，有了工作上的这个地位跟成就，有了房子，有了女儿，现在呢又生了一个儿子，我告诉你呢，你这一辈子啊还差一样事，你如果有了那个东西的话呢，你这个家庭啊就是典型的美国的成功的家庭，你现在还缺那一样事，你加了你有了那一样事之后呢，你这个家庭就是典型的美国的成功的家庭，以后啊你在美国生活你不需要再追求什么了。那这位先生很好奇就问他说还差什么事，那些同事就跟他讲说啊，你还缺一条狗啊，啊，他一听很诧异，为什么叫缺一条狗呢？同事就跟他讲说，所有美国的中产阶级的家庭呢，都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个大房子，两个漂亮车子，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后面一定牵着一条那个像模有模有样的狗，啊，那么你如果带条狗的话呢，这就是很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所以我劝你的生了儿子呢，赶快去养条狗。那么呢就正式进入美国的上流社会跟主流社会。他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虽然是开玩笑的讲，可是他后来底下丢下一句话，他说我啊才30岁出头，来美国奋斗也很顺利，但是想不到到现在呢变成只剩下一条狗值得我追求。你想这个是不是有点讽刺呢？各位亲爱的朋友，假定有一天你真的非常的成功，假定你念书真的非常的顺利，假定你就像我所认识的那个人一样，30岁出头，学位也有了，幸福美满的婚姻也有了，儿子女儿也有了，到最后你发现说好像人生我想要的通通都已经有了，难道那时候我们就真的满足了吗？最近我又有机会跟他见面，他已经不再是那个30岁出头的人了，已经是一个50几岁的人了，头发有点秃了，头发有点白了，胡子也有点白了。我们见面要一起去看一个以前教过我们的老师，他说那个地方我知道怎么去，我来接你，我们就约了在一个地方见面。他来接我的时候，我看到他开着一辆全新的跑车，把我吓了一跳。我说你先生怎么一回事，这是年轻人玩的东西，你50几岁的人开一个跑车干嘛？他跟我说你不懂，这个叫做中年的危机。我说什么叫做中年的危机？他说啊，人活着没什么意思，买一辆新跑车，开快车，找点刺激，这个叫做中年的危机，这是我解决中年危机的方法。就后来他就真的带着我开这个跑车上路，一路上开得飞快。我告诉他说你有中年的危机，我没有中年的危机，请你开慢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我只想要问你，我们人生里面所想要追求的是什么？信仰是什么？有一个人说信仰就是我们的至终关怀，英文叫做 ultimate concern。 什么是我们人生里面的至终关怀呢？就是追求一些事业上的成就吗？我并不是说事业上的成就不重要或者不值得追求，可是如果那个成为我们唯一的追求，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失望，更何况在那样的追求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牺牲了我们的婚姻的幸福，有的时候我们牺牲了我们的家庭的幸福。有一年我去一个地方教书，在那个地方教书的时候，我认识一个人人都相当佩服的一个女老师，这个女老师真的是一个女强人，真的是可以拖住半边天的那种女强人。她身体不好，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胃有这个癌症，已经动过手术，已经复原了。那么可是呢她精力非常的旺盛，一个人做好几个人的事情，也因为她这样子在工作上打拼， 把他一生里面所有其他的事情全部都牺牲掉了，包括他的婚姻在。那我认识他的时候，有一次学校里面有一个活动，我们一起出去旅游，刚好他就坐到我旁边，在车上跟我谈了很多的话。我不晓得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忽然想到了，忽然的是他好像这种变得比较柔软，把那个女强人的这个身段摆下那一刻，他忽然告诉我，他说：“阮老师，我前几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可不可以告诉你？”我说：“好啊，你告诉我是什么梦。”他说：“我做梦，梦见我在一个很漂亮的大草原上，我看到大草原上开满了遍地的红花，我心里立刻就有那个感受说，这个草原上的红花开的这么样子的璀璨，这么样子的美丽，不是正是代表我的人生吗？在我的人生里面，我努力奋斗，开满了美丽的花朵，我真是觉得自豪，真是为自己觉得骄傲。因此我就蹲下去想要采几朵花在我的手上好好把玩欣赏一下，因为这是我人生的果实。可是想不到，当我蹲下去手一碰到那些花的时候，那些花全部都变成破碎的瓦片，我的梦就醒了。醒了之后我一直睡不着觉，我一直思索这个人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那个时候这位老师他已经在追求信仰的这个过程的道路当中，那个时候这位老师他可能心中一定有一些觉悟，知道固然成就是可喜的，但是那个不是人生的全部。他后来自己告诉我，他说：“阮老师，会不会那些红花真的就是我人生当中我以为傲的，我引以为荣的一些成就？可是当我走进去要用手来触摸它的时候，却变成瓦片，是不是那是在永恒当中上帝对他的评价呢？我引以为荣的一些成果，在永恒当中却是完全不值钱的瓦片的，会不会是这样的？”我听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那一次的旅游过后没有多久，我就离开那个学校，回到我原来的工作。又隔了几个月，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女老师已经离开了世界。我到现在不能够忘记她告诉我这个故事的表情。难道那一些人生里面我引以为荣的一些东西，其实在永恒的眼光当中不过是一些瓦片吗？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这一生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你所追求的东西有永恒的价值吗？也许有的人说，我现在不想想那么多，我现在唯一所想的就是好好把我这个学位能够念到，做博士生的把我的博士学位念到，做硕士生的把我的硕士学位念到，在本科部的把我的学士学位念到，这个事情的最重要，其他的事情呢都不重要，先把学位念到再说。我记得我刚开始到美国，在我所念的那个学校，在做第一年的研究生的时候，那么刚好在那里有一个以前就是我的学姐，那么后来呢也比我早去同一个学校念书。那我那时候去看到这位女士呢，常常她就是有一点点闷闷不乐，愁眉苦脸。后来我们问是怎么一回事，有人告诉我说，她这个博士论文做得不怎么顺利。为什么不怎么顺利呢？因为她这个跟着一个指导教授跟得好好的，忽然那个指导教授没有拿到终身职啊，没有拿到 tenure， 所以就转到一个别的学校去了。那她又不想跟那个老师一起转过去，她觉得说呢，我来这里就是想要拿个耶鲁的博士，转到那个没什么名气的学校，他心里面不甘心，他就决定要自己留下来奋斗，然后让那个老师呢怎么样呢，给他一些指导。你要想一想，这是在1980年左右的时候啊，哦不是，对对对，在1979年代末期，那时候根本还没有电子邮件这回事，对不对？所以那个老师怎么指导他？那时候长途电话又贵得个不得了，所以他那个做论文做的 真实性。那我特别记得，常常有时候我们听见他这个长吁短叹啊。那么有一次我记得他到我们的房间里面来要接电话，大概是给什么地方的家人打电话。到后来他就发脾气，他说：“你们不要再烦我，我这一辈子的梦就是要拿到这个博士学位，拿不到我不甘心，你们不要跟我讲泄气话。”啊，就这样子。哎呀，所以我们常常就给他打气，啊，我们常常就说没有问题，你一定拿得到的，你一定拿得到。结果果然，所谓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终于把他的这个博士论文交上去。那么然后呢，在答辩之前他也非常的紧张。哎呀，我们那时候几个男生，我们还帮他做饭啊，劝他好好吃东西啊，不要那么紧张啊。这个我这个做饭的功夫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啊，所以后来拿这个功夫服侍我的太太也还不错啊。 anyway，对不起哈，我不应该用中文，不应该用英文。那总而言之呢，后来他的答辩呢，虽然是有一点点惊，但是没有怎么样，没有险，有惊无险就通过了。哎呀，那个答辩出来，那么后来呢，高兴得不得了。在我们学校里面都有这样的规矩哈，答辩通过之后呢，就是七成的 Y， 对不对？吃那个起司喝酒庆祝啊。那么他也吃了起司，喝了酒，那个一个小脸红彤彤的回来啊。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然后后来就急着要毕业了啊，收拾。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拿到了一个聘书，要到一个地方去工作，所以看起来一切都非常的顺利，非常的好。那么毕业典礼结束之后，他要离开了，又是我们几个男生烧了一桌菜要给他宴席。结果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这位学姐忽然又不太快乐起来。哎呀，我们心想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小姐，这个小姐的脾气真是晴时多云偶阵雨啊，很难判断啊。她就跟我说摇头，后来叹了气，她说我现在终于想通了。我说想通了什么？她说我现在终于想通了，其实啊，这个我梦寐以求的这个耶鲁的博士呢，我现在想通了，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哎呦，糟糕了！他这个才拿到，他就说没什么了不起。我说什么样叫做没什么了不起，你就说来听听看。他说两个原因忽然让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头一个原因啊，他说你没看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宿舍里跟我们住在一起的那些不三不四阿猫阿狗照样也披上博士袍。他说我忽然觉得，哎呀，我跟这些人为伍，我也是博士，这些也是博士。有个披个博士袍的人呢，有次在偷吃我冰箱里的卤鸡腿，当场被我抓着。这个人也配披披耶鲁的博士袍，让我忽然觉得这个博士袍怎么样，没什么了不起啊。这个有披耶鲁博士袍的人曾经偷吃我冰箱里的卤鸡腿，他想起来心里面就老大的不痛快，好吧，这件事情。不过当然不是每一个披耶鲁博士袍的人都偷吃人家冰箱里的鸡腿。我自己没做过这个事啊，但是我被偷吃过倒是事实啊。我们那时候宿舍里面有几个专门会偷吃别人东西的人，所以呢，你知道吗？这个人有时候很奇怪，这个不能多讲，这样讲了又差题差远了。可是第二样事情呢，让我格外觉得不行，就是这样。他说你没看那一天耶鲁毕业典礼的时候，那么耶鲁所在的这个城呢，不是一个很大城。毕业的时候呢，毕业生都绕着城里面一条街，就是这么绕着这么一圈啊，算是意识到、啊。他说：“你没看到那天我们在绕街的时候，这个整个这个 New Haven， 就是整个我们在那个城新港那个城的这个市区里面呢，满街都是披着耶鲁披博士袍的人，简直比狗还多啊！哎呀，所以后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我们那个地方的研究生就流行一句话。”就是耶鲁的博士比狗还多，满街都是耶鲁的博士比狗还多。他这话一讲，我们其他几个人听了心里面都有点难过。我跟他说，学姐，请你积点口德，你现在已经拿到了，可以说风凉话，可是我们之前还没拿到呢，已经被你讲得一文不值了，我还不晓得我要怎么继续念下去了，念这个比狗还多的东西。可是当我这样跟他谈的时候，我是真的可以感受到他心里面怎么样，心里面的一些事。正像是英国的一个文人肖伯纳所说的， 我们人生里面呢有两种痛苦，有两种失望。头一种痛苦，头一种失望，就是我们拼命追求一种东西，我们求而不得的那种痛苦和失望，有时成为我们一生的遗憾。我们想说，如果我人生有了这个，我就不遗憾。可是另外一种痛苦，另外一种失望，就是当我们得到了之后，我们觉得怎样？觉得不过如此。那一种痛苦，那种失望，更胜过前者。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所想要问你的，如果信仰是人生的至高关怀，那么到底你人生的意义，到底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把握你现在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当你追求到之后不会让你失望？你有没有把握你现在追求到的那些东西，当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很有把握的说这些事情通通都有永恒的价值？真的是这样吗？亲爱的朋友，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相信这种永恒的召唤，我们相信这种心里面对于永恒的渴望，是上帝摆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当我们人要回过头来思想，到底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到底我们的生命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圣经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并不证明上帝的存在，圣经只是斩钉截铁地宣告说，上帝他创造了整个的这个宇宙。上帝不单单创造了整个的宇宙，上帝还创造了我们整个，赋予我们整个人类生命。而且圣经上说，我们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诗篇第八篇这样子说，我看见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玷污他。你叫他比天使，天使原文作自己，你叫他比自己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和冠冕。当我们说我们的人的生命是从上帝而来的时候，一点点都不贬低人的生命的价值，反而更加高抬人的生命的价值，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上帝赋予的。既然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赋予的，所以当我们问我们人生的最高的关怀，当我们问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可以有价值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上帝那里去问。罗马书上面有这样子的话，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其实也跟我们人里面的那个直觉互相符合。当我们看到满天的星斗，当我们看到宇宙万物的奇妙，我们心中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敬畏之情，觉得这个宇宙不会是无缘无故来的，不会是一个几率的产物，是无有而生也无有而灭，觉得是将来是本身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心里面不会这样子想，我们心里面想到有一个造物主会存在。就是现在学科学的人心里面也有这样的感受啊。也许时间的缘故，我只引用爱因斯坦所讲过的一句话，他说，一个科学家他是对宇宙当中的自然律和因果律有一个极强的一个好奇心，他被这样子的一个好奇心所占有。他的一个宗教的情操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对于他发现的宇宙当中这个自然律之间彼此的和谐，自然挑起他那个宗教的情操。这个自然界当中各样事物彼此的和谐，使他深深的体会到，他觉得在当中必定有一个 an intelligence of such superiority， 意思就是说，这种自然律的这种和谐跟美妙， 让这个科学家自自然然会想到说，在这个背后有一个 intelligence of such superiority， 有一个这样子超越的一个智慧存在。那么跟这个超越的智慧来相比的话呢，我们所有人间的科学活动，有系统的思考，有系统的观察，所发现到的那一点点成果，跟这个超越的智慧存在，不过是一个 utterly insignificant reflection， 不过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一个反应。所以爱因斯坦也许可以算是二十世纪人类最有成就的、最有贡献的一个科学家。当他思想整个宇宙奥秘的奇妙的时候，他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在这个宇宙的背后是有一个超越的智慧，这个超越的智慧是这个宇宙的背后的一个真正的原因跟动力。而我们人科研所得到的一点点的成果，不过是把这个超越的智慧摸一点点边，发挥一点点，了解一点点而已。这是爱因斯坦所讲的话。那么我还可以举像这个现在剑桥大学的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 讲的一些话等等等，但是我想时间的缘故，我就不特别的来多讲它。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存在呢？其实从宇宙万物的奥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感受，说上帝是应该存在的，这个宇宙绝对不是莫名其妙而有所产生的。所以难怪德国的哲学家康德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有两样事情让我心中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是哪两样事呢？繁星点点的夜空，跟人内在的道德的本性。康德看到繁星点点的夜空，康德想到人里面有这样子的良知和良能，他就感受到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是人的良心的制作者，他就感受到有上帝的存在。如果你按照西方的哲学发展的源流，其实所有西方的无神论最后可以归类到三个人的身上。哪三个人呢？就是费尔巴哈的无神论、马克思的无神论跟弗洛伊德的无神论。那么其实你如果仔细想的话，这三种无神论并不证明上帝不存在，这三种无神论只是试着要说明说到底人为什么会信神，这三种无神论只是试着要解释说这个有神论产生是怎么产生的，试着要用人所能够了解的理性，用自然的方法试着要解释为什么人会相信神。但是这三种无神论背后都有一些哲学的假设，而这个哲学的假设，如果我们真的要信这三种无神论，那你就必须要照这三种无神论背后的哲学假设来生活。我们生活得了吗？我举两个例子就好，一个是费尔巴哈的，一个是弗洛伊德的。啊，马克思呢，我知道的不多，我也不敢批评的太多。费尔巴哈的无神论是怎么回事呢？费尔巴哈讲过一句话，他说上帝是人的投射，啊，英文是说 man is the projection of man， God is the projection of man。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怎么样呢？而是在人的心理里面呢，人创造了这个上帝。啊，所以呢，有人说他这样子的一个无神论呢，是一个心理学的或者是一个人类学的一个无神论。那么当然费尔巴哈他有他一套很深刻的一些理论的基础，那么他的理论也受黑格尔的影响很深啊。那黑格尔基本上有强烈的泛神论的这个倾向，那费尔巴哈呢更推了一步，他觉得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那样一个泛神的神，怎么样呢？我们就专门研究人就好了。那这个我今天在这里不能够多说。那么有人说，费尔巴哈，你说上帝不过是人的投射，那请问你如果这样的话，人是谁？人是什么？那你知道费尔巴哈怎么形容呢？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英文叫做 man is what he eats。 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吃晚饭的时候有人说 哎呦，我们今天晚餐不错，有五个菜，中餐四个菜。所以人是什么呢？吃中饭的时候你就是四个菜，吃晚饭的时候呢你就是五个菜，这就是你。我是谁？吃中饭的时候我是四个菜，吃晚饭的时候呢我是五个菜。这就是费尔巴哈对于人的一个解释。当他要把有神的信仰从人的思绪里面来完全来试着解释掉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人是什么，他唯一能说的就是人就是他所吃的。人本质上跟他所吃的东西比起来并没有什么多少真正的价值，他吃下去什么东西他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那么这是费尔巴哈对人的看法。那弗洛伊德的无神论又是怎么样呢？弗洛伊德用他一个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试着解释人为什么会信神。好，那么他有一个时期特别用所谓的伊底帕斯错综 Oedipus Complex 来解释为什么人会信神。这是希腊神话里面一个悲剧式的一个人物啊，他跟他的母亲结婚，然后杀了他的这个父亲。那这个人呢就是代表人在小的时候对于他的父亲那一种又是畏惧可是又是敬爱的那一种情节，那一种情绪。他说人因为从小对于父亲这种又惧但是又爱的这种情绪呢，那么最后找到一个投射的地方呢，那就是人所以会相信神的原因。简单讲，这就是弗洛伊德的他这个无神论的一个理论的基础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那当然他有很多很繁复的一套理论，包括他解释人的行为最后是被什么所驱策。他发明，他用了一个名词叫做利比多，那我今天就不多加解释这件事情。那么可是你晓得为什么弗洛伊德会这样想呢？弗洛伊德会这样讲其实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就是弗洛伊德原来是一个生理学家，他在维也纳大学跟着当时欧洲最有名的生理学的学者叫做布鲁克来做研究做学习，而且是布鲁克相当欣赏的一个学生。可是后来弗洛伊德的兴趣慢慢从生理学转到这个心理学。那么布鲁克的这个生理学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布鲁克写了一本生理学的教科书，是在十九世纪末期的时候是最流行的一本生理学的教科书。在那本教科书的里面他讲过几句这样子的话，他说除了我们所众所周知的物理的跟化学的力量之外，没有任何的力量存在在有机体之内。假定目前有一些有机体的行为的模式我们还不能够用物理和化学的力量来解释的话，那是因为我们的了解还不够深入。迟早有一天当我们了解了越多之后，我们就可以解释所有有机体的这个行为，我们就会发现所有支配这些行为背后的不过就是一些怎么样呢，不过就是一些物理和化学的力量，说穿的就是相吸引力跟相排斥力而已。如果今天还不能解释，是因为我们研究还不够透彻，有一天呢研究透彻了我们就能够解释。弗洛伊德自己说呢他很受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影响，所以当他来建立他的心理分析的这个学说的时候呢，他把人想成是一个，他用英文他不是用英文，但是有人翻成英文叫做 mental appliance，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心智的一个心智的一个机器啊，一切呢都可以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力量物理跟化学的变化来解释。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人吗？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了解人吗？在上个礼拜5月24号是跟我跟我太太结婚22周年，我们1980年结婚，2002年结婚22周年。那天一大早我的小女儿就提醒我说，爸爸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记得吗？我说哦，我一下想起来记得了。可是很不幸的是那一天我差不多下午3-4点钟就要出门去参加我们教会的那个福音营，所以我太太就跟我讲，她说我们结婚25周年的时候你可不要又跑掉。我说好，你到时候的时候提醒我。然后我看她，我觉得她22年来 嫁给我，其实并没有过很多好日子，她无怨无悔，做一个尽职的母亲，做一个尽职的妻子。当我看着她的时候，我觉得她头上好像多了一些白发，脸上多了几分憔悴。我忍不住跟她说，幼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你，我非常非常的这个尊重，我非常的感激这22年你在这个婚姻生活里面的牺牲和摆上，请相信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你。我肺腑之言讲出这一句话，好像也是我心里面没有经过很多思考就讲出来的话。当然因为现在他不在旁边，我讲起来感情比较少一点啊。这个假定我太太她是布鲁克的学生，她会怎么说？她说，你脑子里起什么化学变化？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人想成这样子的话，人间没有什么高贵的情操可言，人间最伟大的感觉，人间最伟大的感受，人世间最可歌可泣的牺牲奉献，是脑子里的物理和化学的变化。我们可以靠这个来生活吗？那可是这个是流行的，弗洛伊德的一个，其实弗洛伊德讲到摩西与神教图腾与禁忌，他写的一些很出名的小说，就试着要把有神的信仰给解释掉，用自然的方法来解释。假定我们真的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无神论，我现在给大家的挑战就是说，我们能够照这样子的原则来生活吗？我们能够照这样子的原则来生活吗？我第一个承认，我没有办法。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如果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生的意义就必须要问造他的。其实大多数的人不是真正的无神论，大多数的人是所谓的不可知论者，意思就是说，上帝纵使存在，我也不见得能够跟他沟通，上帝纵使存在，我跟他也没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你知道，这个不可知论者也是一个，也是同样是一个没有办法走下去的这个死胡同。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人看了这个袁志明他的一些见证，他自己是一个读哲学的人，那么存在主义其实是相当的受到这个不可知论的一个影响。可是你如果仔细读存在主义的一些东西的话，在这个背后有一个很深层的一个悲哀。存在主义的大师卡缪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现在只剩下一个真正严格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还值得探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智商。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照这个不可知论继续推下去的话，最后只有一个问题好问，就是干嘛我还装模作样的活下来。好，那么卡缪写了一本书叫做《异乡人》，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看过？举手让我看看。不多哈。你如果哪一天自己觉得人生非常的得意，觉得非常的高兴，觉得非常的快乐，觉得需要谦卑一点的，也许你可以把那本书买来看看。那么你如果已经够灰色、够忧郁、够失望的话，千万别看那本书。这个异乡人是讲什么呢？异乡人的主角梅尔索，他是一个好像完完全全照着不可知论者的这个立场来活着一个人，因为他觉得人生本来就是很荒谬的，所以他什么事情都无所谓。当他的母亲去世，人家要给他举行追思礼拜，他一点点悲哀的感觉都没有，他觉得那些都是装模作样，人本来要死，活着的很荒谬，本来也要死，干嘛那样。那么他后来甚至糊里糊涂的犯下了一件谋杀案，在审判的时候他也不当作一回事，也没有任何悔改的意思，那么以至于最后他被判处死刑，甚至要执行死刑的时候，他都觉得好像是无所谓，因为人生为什么来他不知道，往哪里去谁在乎，他是彻底的把人活着的这个荒谬把它给表达出来。在这个异乡人里面有一段故事可以表达，有一段对话可以表达这种人生的这个荒谬。 那么这就是提到这个梅尔索跟他的女朋友玛丽中间的对话。对话是这样的，这一天晚上玛丽来问我要不要娶她，我说无所谓，如果她很想我们就结婚。接着她又问我爱不爱她，我大致还和上次一样说她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是说差不多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我想我是不爱。如果这就是你的感觉，他说为什么要娶我，我解释说其实那没有什么重要，只要他觉得快乐我们可以马上结婚。不过我指出来结婚是他提议的，至于我只说了好。所以我为什么举这样的对话呢，我们听了说你这个人搞什么回事啊，这个梅尔索你这个讲话怎么这样子讲话，其实这个卡缪好像用这样子有一点点夸张的讲法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照着不可知论的想法来生活的话，人间所谓爱情所谓婚姻到最后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提这样的一些事只是想要问你，什么是我们人生的最高关怀，什么事情真的赋予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圣经上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俄国的文学家托尔斯泰写了一部短篇小说，很简单的故事，提到在俄国有一个农夫叫做伯夏，他辛辛苦苦的工作也勉强过着一个小康的生活，可是有一天他的一个以前的邻居穿金戴银来看他，怪怪这个小子现在发了，他就很羡慕，就问说是怎么一回事。那个邻居告诉他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个叫做伯许克人所住的地方，那里的土地非常的肥沃，你去那边不用花很多钱可以买一大堆地，然后可以耕种，到后来呢还可以雇人帮你耕作，你就做大老板，你可以过着一个非常幸福快乐又悠闲的日子，何必现在在这里辛勤工作呢。伯相听了这个话就非常的兴奋，就变卖他所有的就去到远方，到了那个地方就找到那个地方的酋长，酋长说听说你们这个地方的地可以卖，请问怎么卖呢。那个酋长告诉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卖地很便宜啊，很容易卖啊，1000块钱卢布一天。这个伯相听了就奇怪了，我只听说过几千卢布多少亩或者几十亩几百亩，什么叫1000卢布一天呢。酋长说简单呐、啊，明天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们到城外的小山上去集合，然后呢太阳一出来你就把1000块卢布啊摆在我的脚前，你就去跑啊，可是你要在太阳下山之前呢跑回这个你出发的地方，所有你跑回到的地通通都是你的。伯相一听啊，乖乖这个生意好啊，为什么，因为伯相是种田的人，他身强力壮，他知道他一天可以跑很多路，对不对。哦，所以他高兴的那天晚上睡不着觉，他说惨的不是跟我一样有 jet lag 睡不着觉，他是兴奋的睡不着觉，他说明天我就要发了，1000块钱如果可以考多少遍真是不得了。结果第二天呢他就真的照约去跑了，想不到呢他本来想得好好的，那么他也有点尝试啊，你要跑一个地怎么样可以跑得最多 啊可能跑个四方形比较好吧，对不对。他本来就想要这样跑看太阳，然后这样跑，然后这样跑，这样跑，想办法当他往一个方向跑的时候啊，越跑草越长，越跑呢隐隐约约听见远处有流水的声音。哎呀，他说啊，我越往底下跑啊，底下的地呢就越肥，因为离那个河流越近，我如果现在就左转的话，将来我一辈子会气不恨啊，凭什么我邻居的地不好，我再多跑一点点。他就这么贪心多跑一点，眼看着怎么样，眼看太阳已经到中午，他说惨了惨了，现在要赶快转弯，转弯又拼命跑拼命跑，他觉得现在应该回头了，要不然可能跑不回来。可是他想我如果现在就回头的话，我跑出这块地是一个长方形的都不成样子，心里面又会难过，再往底下跑一下。最后呢他知道他再不回去就不行了， 马就拼命的跑回去，衣服也被草割破了，脚底下的鞋也被磨坏了。到后来他拼命的跑啊，拼命的跑啊，拼命的跑啊，眼看着太阳越来越斜了，最后终于在夕阳还剩一点点余晖的时候，他就跑上那个小山顶，就摸到了那个酋长的这个帽子作为记号，表示说他跑回来。酋长跟他说，好小子，我没有看着一天跑那么多地的，你真有本事。可是伯将已经听不见酋长所说的话，因为他怎么样，因为他已经力竭而死。所以后来酋长就在那个小山顶上给他挖了一个洞，是两尺宽六尺长的一个洞，把它埋在里面。托尔斯泰给这篇小说定了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就叫做人虚地几何。各位亲爱朋友，你需要多少地呢？你需要多少地呢？我猜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六尺宽两尺长还用不到。我跟我太太讲呢，我死了之后就给我火葬就好。好，那么如果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呢，连这个找个地方埋都不需要，把那个骨灰罐子交给他，让他看着办好。那我知道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呢，把他老爸爸的骨灰罐呢就摆在床底下，所以还很方便，一搬家还可以随时搬走。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多少地呢？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听说有一天在香港的邮政局，这是好多年之前的事情，且听说回归之前的事情啊，那么有一个美国的老先生穿着非常考究的衣服，在邮政局要寄一个包裹回美国去。这个邮政局的职员就问他说，你要告诉我你这个包裹值多少钱啊，要不要保险。这个老先生说，这个啊不值多少钱啊，不值多少钱，我是讲保险，可是不值多少钱。那么这个邮政局的职员就说，那你要告诉我多少钱呢？你就是不值多少钱也值那么一点点钱。这个老先生坚持说这个东西不值多少钱，但是还是要保险。后来邮政局的职员问他说，请问先生到底里面装的是什么？你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装的是他太太的骨灰啊。这是在美国赚很多钱，事业很有成就，然后呢退休之后就到处旅游，旅游到香港的时候太太得了疾病去世了，然后就就地火葬。那么老先生想说，我如果带着这个骨灰盒回美国心里很难过，不如把它寄回去，寄回去呢也不要寄到我自己家，寄到儿子家去。那可是这个邮局的职员呢，偏偏不识相，偏偏的问他说，你寄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请问骨灰到底值多少钱。这个老先生讲不出来啊，所以他就说不值什么钱，不值什么钱。各位亲爱的朋友，有一天我们恐怕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吧。我不知道你会怎样，可是我知道我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儿子有一天做梦呢，梦见我死了，啊，所以这样的话我大概是非死不可了，啊，那么我问你，那个时候我们这一生值多少呢？那个时候我们的一生值多少？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今天晚上讲这些，我只是希望让我们仔细的思想，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在这边愿意说，按照基督徒的看法，如果生命真的是上帝所赋予的，那这个生命就不是莫名其妙而来，不是无缘无故而来。这个生命既然是上帝所赋予的，上帝对于我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上帝在这一生当中一定可以用我来祝福我，使我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我认识神，我的人生就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那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那就是一个丰富的人生，那就是一个美满的一个人生。并不是在人生当中没有挣扎，还是有挣扎啊。我信主之后，有些人博士论文照样做不出来，信主之后照样这个在公司里面被人家解雇，被人家炒鱿鱼。但是问题是说，我知道上帝会负我这一生的责任，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为着某一种我的好处，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让我学某一种我需要学的功课。我们的人生不会活在悲观的里面，我们的人生非常的有方向、有目标、有价值。 Pascal， 我刚刚提到早上下午时候我提到这位法国的这位很深刻的思想家，他讲过这样一句话， 是在他的《沉思录》里面所写的。他说：“上帝啊，当你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造了一个像上帝一样的空处，只有您自己才能够填满。我们追求世界上一切的追求，没有办法填满那个空处。我们忽略那个永恒的召唤，追求那一些不能够存到永远的东西，我们这一辈子永远不会满足。”海斯考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39岁的时候离开世界，在他31岁的时候，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真正遇见了上帝。他知道上帝是真实的，他知道上帝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是哲学家和神学家的神。他在他的衣襟上写着说：“火焰，火焰，火焰。”那种跟上帝相遇的经验，是一个如同火焰一般的经验。然后怎样呢？然后他把他人生里面的最后的一些时间，他仔细的来思想人和神中间的关系。当他死后，有人把他写下的这一些东西收集起来，成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沉思录》。那里面有非常深刻的思想，论到理性，论到信仰，论到人怎样可以认识神。那么这位派斯考，他31岁的时候，他已经有世界上的人所有的人所羡慕的成就。他在科研方面有非常高深的成就，是欧洲最有名的学者。各处的人跟他打交道，各处的人来一起跟他交换研究的心得，这些固然宝贵，可是他知道这一些不能够代替他心中那种永恒的一个召唤。奥古斯丁，一位中古世纪的一个哲学家跟神学家，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神啊，你造了我们，我们的心得不到安息，除非安息在你的里面。”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现在心里面有没有安息。纵使我们一切都顺利，我问你哈，纵使我们一切都顺利，六畜兴旺，五子登科，纵使我们一切都顺利，请问我们心里真的会有安息吗？其实不见得。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会发现其实也不见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上帝所创造的，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永恒的上帝把永恒的观念摆在我们心中，因此我们心里面没有安息，除非我们安息在他的里面。今天晚上，我不晓得有没有朋友，你愿意在意志上做这个决定？你说是的，我承认在我这一生当中，我有许多的追求，这些追求没有真正满足我的心，我愿意继续的追求。上帝如果没有给我其他的带领，我继续做我的科研，我继续做我的学生，我继续在 AT&T 上班。可是我知道我现在有一个天上的大老板，我做一切的事情是要讨他的喜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生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意义跟方向。事后天上的大老板其实比事后地上的小老板还要艰难。我的小老板看不见我的时候，我可以磨洋工，可以打八虎眼。可是我如果是事后上帝的话呢，随时随地他都看见。我要更加倍努力的工作，因为不是讨世界上人的喜欢，是讨上帝的喜欢。可是另外一方面，因着我认识这一位天上的上帝，我知道我的价值不被世人的价值判断所决定，是被上帝的价值判断所决定。所以有人讲一些不好听的话，有人不给我该得的升迁，我心里面不会有任何的怨恨跟抱怨。我知道最后判断我的是神，世人所给的光彩都算不得什么，世人不给的光彩也不能够让我有任何的灰心和失望，与我最后向神负责。这样的人生是一个自由的人生，这样子的人生是一个有意义而且平安的人生。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的人生，你人生的最高关怀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我们低头闭目，我们